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在这里陪伴你一起去研读圣经的有乐意，但其实乐意这一次来也是陪伴我们的主角，除了主耶稣还有谁呢？
哎，乐意很鼓励支持姚谦，其实我们是彼此陪伴。
嗯，谢谢你。那我们现在是讲立位记，今天是第五集啊，主讲者呢是杨牧师，乐意就来陪伴一下哈，和回应一下。那杨牧师，你跟听众朋友复述一下上集讲到哪儿呢？
其实上回呢，我们主要是谈这个立位记里面那个食物律跟洁净律，就是立位记的那个十一跟十二章。这两章很重要，这个两章就是说虽然我们不完全明白其中记载那个细微的地方，但是这个是表示从饮食方面基督徒要懂得节制，而且从这个妇人呢生孩子呢那方面呢，虽然我们也不完全懂他
这个逻辑哈，
逻辑
挺难明白，
但是都是保护爱顾当时的妇女，他们生育方面有好的安排。
嗯，那我就用一个问题来带出本集的内容。那牧师啊，如果你看见别人有严重的皮肤病，你会不会躲开或者很抗拒？
有一点呢，不敢说厌恶，是有害怕，因为皮肤病呢
传染，
传染。但是另外也有一种连续的，一种的心怀咯。
因为他们也很痒啊，很辛苦、啊、
对对，不容易不容易。
嗯，那听众朋友可能已猜到了，我们要带到今天要讲的内容就是立位记的十三到十五章，里面就谈到如何处理一些病症哈，就是严重的皮肤病，还有漏症，当然也有其他一些相关的一些的情况。那我们首先乐意要点名一点，就是这里讲的和合本翻译为麻风，大麻风，其实跟今天我们的麻风病，就是那个韩森病啊，那个麻风病，今天现代医学所定义的麻风病不是完全相同的，所以我们就称它为严重的皮肤病啊，比较客观。那现在我们就聆听杨牧师的主讲。
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邀请你同读立位记，同来追求圣洁。
真道分解，立位记研读。
谢谢乐意啊，为我们简介这个十三到十五章。其实这三章经文呢都很长啊，五十九节、五十七节等等，哇，加上来呢都一百四十九节经文。那么姚谦觉得呢，十三跟十四章呢是归类啊，这个大麻风病。那么乐意也说，哎，现在的学者研究呢，这个跟我们了解那个麻风病可能不完全一样，所以我们就说，哎，这个是严重的皮肤病。不管怎么样呢，这里呢十三章最主要是有记载七类啊，一到四十四节呢，那么那个四位的地方姚谦也不懂啊，什么癣啊、白结啊、疮啊、火毒啊、我们的头毛发啊、火斑啊、秃头等等呢啊。那么这些都算是皮肤病，有一些在头发，有一些在你的身上等等。那么四十七到五十九节呢就很长的就处理，哎，有这些皮肤病的人呢，要经过祭司来检查，那么他们穿的衣服也要有合宜的处理，而且他们如果检验的结果呢又关七天，另外七天等等啊，这个就是这一章呢十三章的那个整个记载。但是我们要理解这些皮肤病呢， 圣经记载在这个利未记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其实我要从属灵的意义去看，这些皮肤病呢，人看来呢就很不容易啊，要隔离啊，因为它会传染的。这个就让我们去想到利未记记载这些从皮肤病而来的反省，其实从新约的角度呢，就是我们的人的罪咯，罪污咯。所以这一章经文呢，有几个特别觉得留意的地方，就是说，哎，这些皮肤病呢，它的影响呢是深入我们身体上那个皮肉上的皮啊。这个十三章三四节、二十五节、三十到三十二节、三十四节等等呢，都说是深入我们肉上的皮，就是说罪的影响呢是很厉害的。另外，罪有一种的状况，从这个皮肤病它会扩散的啊，这会传开，影响的面更广更阔啊。这个也是对我们今天面对罪、了解罪呢，这个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污染就更不用说了，它会传染的，所以如果犯罪一定要洁净。而且呢，有一些地方呢很厉害，说这些皮肤病呢要断绝它呢，其实都没有其他办法，要火烧啊。这个十三章五十二、五十五、十七节呢，哪里都记载。所以这四个形容词呢，最是深入肉上的皮，会扩散，会玷污，而且只有用火来烧焚烧才可以解决呢。我们在这里就想到啊，这个罪的属灵的意义呢。啊，今天我们是不是觉得一方面，哎呀，这个皮肤病让我们想到这个感染的可怕，这个被玷污的这种的影响，这个范围这么大。但是我们还是说感谢神，如果我们进到十四章呢，哪里就说，哎，做大祭司的要主动去看望这些严重皮肤病的病人，让他们有种种的处理的方式。这个也是表示我们的神他让我们人在罪中有他的爱顾，有他的救恩啊，这个是有盼望的，有亮光的。祭司要去病人哪里去，那么病人要按既定的程序呢，要做种种的限制啊。你跟我觉得，哎，这个哇很都繁复，但是我们今天在新约的信徒了解利未记的记载是旧约的那个部分，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他就是那个完全的大祭司，他就是把自己一次过献上为祭，就解决这种繁复的我们觉得很麻烦的这种的种种的祭礼。
谢谢杨牧师的讲解。那现在呢，我就以听众的那个角度，我尝试去提问一个我觉得听众会非常感兴趣的问题。但是我在提问之前，我会先读经文，就是利未记十四章十八到二十节，那里是这样记载的：祭司手里所剩的油要抹在那求洁净的人的头上，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十九节，祭司要献赎罪祭，为那本不洁净、求洁净的人赎罪，然后要宰燔祭牲，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坛上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这里讲的是那些患皮肤病的人该怎么做，对吧，牧师？那这里呢，乐意就提出一个疑惑，代表听众，什么疑惑？就是按刚才牧师所讲，其实当你有在利未记十三章所讲的一些严重的皮肤病，牧师就把他，其实也不光是牧师，很多释经学者就把这种情况比喻，觉得是一种表征，就比喻人的罪怎么入侵我们的生命，而且十四章讲的就是怎么去洁净，对吧？首先用这个皮肤病只是一个比喻来比喻人的罪啊，牧师你刚才是这样讲，
其实呢，皮肤病也是真的是一种的病症，
嗯，
但是
有一种属灵的意义，对吧？
有属灵的意义，我刚刚是这样讲， 但是我们的问题就是说，皮肤病是不是也表示我们人里面应该有罪？
真的，不光是表征，真的是你有罪，
有犯罪才
会有一个惩罚。当然，我们马上就会想到一个肯定的例外，就是约伯哈，因为约伯他全身满了毒疮，但是他当然就圣经明说他是一个正直的完全人。但是从利未记这样看，从刚才说的14章18到20节，就看到他要献赎罪祭，而且圣经也真的讲献这些祭是为他赎罪。我翻看那个原文，也真的是一个赎罪的祭。那我们就想，那不光是一个象征意义，好像真的这里隐晦的说，那些患严重皮肤病的人，暗示他们也真的有犯罪，但是又没有叫他们认罪，那是怎么一回事
呢？如果你记得我开始的时候谈到，有专家利未记的专家研究呢，他把这个翻译呢赎罪祭呢翻作这个洁净祭，不是赎罪祭，
对对
啊。那么还有这个什么赎千金呢翻作这个赔偿祭，那这个有意思，因为呢这里呢皮肤病呢，谈回皮肤病呢，皮肤病到底是这个人真的有罪要洁净要赎罪，还是他是中性的，
起码在当时的环境、啊、
对对，那这个是如果我们研究、那个暂时的结论是模糊的。那在圣经里面，如果我们举例呢，你没有忘记摩西的姐姐那个
米利
暗，为什么他 大麻风、啊、就是这里的皮肤病了。他嫉妒摩西，耶和华要惩罚他，所以呢从这个来说呢，这个皮肤病呢真的是有罪的根源的，
有一种惩罚。还有那个基哈西，就是
以
利
沙
的
仆
人、啊、
他贪钱贪财要礼物，所以呢也得大麻风，也是严重的。
就好像起码有两个事例，不能说是完全代表所有人，但起码有两个事例是因为他犯罪，所以神就用严重皮肤病来惩罚他。
但是利未记这里没有这样说，
没有明说，也没有叫他们认罪。
对，所以他不叫他们认罪，就表示可能呢，如果按当时利未记开始的时候所说，这个所谓赎罪祭是洁净而已呢，什么洁净什么呢？不是洁净人的罪，是洁净连会幕里面的器皿等等呢都需要洁净，是为了这个原因说他们要先上这个赎罪祭，就是洁净祭。那么往后呢才享受神的同在啊，种种燔祭啊，平安祭嘛，这个是我们开始的时候要大家特别留意这方面嘛。所以谈回这里呢，大麻风病严重的皮肤病呢也一样，但是这个就是利未记要带出我们要注意，就是到底他一方面呢特别前半部利未记1到15章这个部分呢是谈到这个礼仪上要洁净的，不一定不一定不是说不是那个人不犯罪，不一定犯罪，是为了礼仪方面神进到神面前会幕面前呢他要经过这个特别洁净的过程，但是也要分辨道德性的罪，那个就是我们往后呢16章往后17章开始到幕后呢
奸淫啊，
那个就是人的道德性的罪，
拜偶像啊，偷盗啊，
这个问题你提出来就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利未记本身呢它一方面有礼仪性的
洁净，
这个就是会幕啊，连大祭司也好，所有的官长会众也好呢，他亲近神献祭到耶和华的面前都先要献上这个洁净礼啊。这个不一定跟道德有关。但是利未记也说，哎，人呢就是罪人。人需要在神面前按照自己道德性犯的罪，杀人啊，犯十戒等等了，这个是往后那个部分呢就很清楚了。
所以我想问听众朋友，可能最关心的是，如果我现在有严重的湿疹哈，就是严重皮肤病，是不是反应哦我犯了罪，所以神惩罚我了，我相信这是很多听众朋友最关心的。
那我告诉你，我患病的7年前了差不多，我就很主观的感觉到有一些人拒绝我，觉得这个牧师有癌症，一定是犯罪的原因，那么我都很
很伤心，
很伤心，觉得哎呀，不一定嘛，可能我都有不当的地方，但是是不是神就因为这个惩罚我要我有癌症呢？如果我是这样想呢，不单是我是这样，很多弟兄姐妹，很多信徒就很惨。所以也不一定，从利未记里面的记载呢，我们今天谈这个十三到十五章这个严重皮肤病这个部分来辩论呢，也不是这回事。
但是如果有人患严重湿疹，他是不是应该想，现在耶稣基督已经把自己献上当作完全的祭，所以也不需要这种洁净礼，哪怕真的犯罪，其实耶稣基督也为我们赎罪了，所以他应该自由解脱，不要再从这个方向去想呢？
这个了解很重要啊，我也同意。其实很多信徒，如果你不是太过怎么说呢，敏感，或者说不了解圣经的真理，特别呢，其实还有一个部分我们没有处理，就是旧约跟新约这个关系。其实新约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呢，很多利未记这些礼仪律啊，道德律一般都要遵守的。
道德律、
礼仪律呢，就很多都是只是往以色列人他们在神面前要领受而已，跟我们新约的信徒往后的教会不应当要这样来想来应用了。我们刚刚这个理解呢，这个礼仪律跟那个道德律，从这个患严重的皮肤病啊，这个讨论呢对大家有益处。那么我们现在呢进到第十五章，这个呢就活本圣经呢说是患漏症，但是这个漏症呢，其实呢说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呢，就是男女，我们男女人呢，男性女性，我们的身体上的那个分泌物，我们身体的液体呢分泌出来。那这个经文呢话说，有人说这种翻译说漏症呢就是外流物啊，就是我们的身体的液体。那这个经文呢33节呢这样分，1到15节呢是男性的非自然的分泌物，那么16到18节也是男性的，这个是自然的分泌物，那么下半19到24节呢就是女性的自然的分泌物了，那么当然往后呢25到33节就是也是女性的非自然的分泌物。那这个记载呢都很清楚，就是说哎，我们人呢在神面前呢当然你说男女啊有这个性生活呢，他们当然也有这些男跟女的分泌物，但是从利未记的角度来说呢，就算是人不是犯罪，我们说在神面前性都是很神圣的，但是就是因着这种种的体育的缘故呢，哎，在神面前，在当时那个文化，他们要进到会幕耶和华面前呢都不可以，因为这个就是神说他们要先清洁好自己的身体，这种种的分泌出来的液体，所以不洁净的人呢就不可以，不能够进入会幕靠近圣物。31节很清楚说了，那么他们需要呢用水来洁净啊，这个是人有责任进行的仪式。那这些我们要细究呢就时间不够了，但是我们可以说有一些不洁净是暂时性的啊，比方我们说性器官分泌出来的，如果人随人接触到呢都算不洁净，他也是要用 水洁净才可以进神的会幕。有一些是不是暂时性的不洁净，是持续性的不洁净。比方妇女生产，我们十二章已经上回说谈过了，或者说妇女流产也会有分泌物嘛，这些不一定是道德性的，但是也是用水甚至用血来洁净啊，这个是这个篇章记载的。那么我们要问这个种种的洁净的仪式的意义了。当然我们还是跟刚刚说这个严重皮肤病一样啊，为什么神要求这样呢？那么牵涉到生产生育跟生命有关，牵涉到我们的体育方面如果有血，因为我们往后进到十七章呢，就正是说，哎，流血在神耶和华面前是生命的表征，血在生命中，所以牵涉到这些呢，都需要在神面前要得到洁净的。所以我们说遵守利未记的洁净的礼仪，你可以说是当代以色列人作为选民他们需要有的。但是你说今天我们念利未记，你跟我，哎呀，我们生活里面一切的活动如果也好像患严重皮肤病一样，我们的夫妻进行性生活有这种也跟古代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需要不需要不洁净呢？我跟你说不需要，因为我们耶稣基督的缘故，他来了，在新约已经这旧约种种这些礼仪呢都终止了。但是我们今天念这个有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要提醒我们，原来在神面前，如果不是主耶稣的缘故，我们还停留在旧约中呢，我们就要付这么多的行动的代价嘛。但是这个也表示在神面前我们不要随便轻慢神。进到神面前呢，如果你算为不洁净呢，你就不可以进到神面前。提醒我们亲近神是一种严肃的事情，是要我们警醒的啊。我们很多人可能念利未记都很害怕啊，觉得这个哎到底是是不是跟我罪有关等等。那么但是真理方面呢，我们说念这些姚谦也觉得啊非常繁复的律法的要求呢啊，今天我们不需要，是完全因着主耶稣爱我们的缘故，替我们已经一次过来完成这些赎罪啊洁净的礼仪了。
皮肤病和漏症的洁净礼仪已消亡，可象征意义不可忘，我们要追求圣洁，远离淫邪。真道分解和你一起研读利未记，一起追求活出圣洁。
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主要从利未记十三到十五章来谈这个洁净的需要。
那么是的，
严重的皮肤病十三十四章呢，我们都说哎，那个夜患病的人是不是因着罪的缘故呢？不一定的。姚谦跟洛伊说这个不一定。那么漏症也是这个外流物呢，男女呢这个体液方面呢是
液体分泌
分泌物呢，都是提醒我们哎，我们生活里面虽然是正常的活动，有时候个人的习惯啊卫生的缘故，在神面前也要注意啊，这个是旧约的案例。那么我在这里稍微做一点小小的总结。这些对我们今天的信徒应用有什么
启示或者启发？
有三点。第一呢，就是我还是重复说啊，旧约里面特别利未记带出来呢，就是一些礼仪的律例，跟真的我们犯罪，比方你犯十诫啊、杀人啊、奸淫啊、不孝敬父母等等呢，其实是道德的律例是有一点的分别的。
是的，
如果我们混淆它，要不是我们就很多亏欠感，根本都不需要。 要不是我们就常常活在恐惧里面，这个是不必要的。新约里面很多信徒，今天我发觉很多提问呢，来电台问呢，都是因着不明白这个。
是的，
所以呢，这方面礼仪律跟道德律呢有分别，不要混
淆
在一起呢，要注意。第二呢，我们说到底，如果你患严重的皮肤病，或者说你有身体有问题，是不是一定是你没有罪呢？是不是你真的犯罪呢？我告诉你，这个有一点模糊的。
嗯，
按我们说米利安的例子啊，这个以利沙仆人
基哈西
的例子啊，都是一个表征。所以这个模糊性呢，也是提醒我们，我们要在神面前要敬畏他，
嗯，
不要觉得自己没问题，或者说很有问题。这个可能存留的模糊性呢，都是对我们属灵的生命依靠神有益处。
哎，我有一个小建议，如果我们真的犯了严重的病，我们自己患了这样的病，我们可以去反思啊，去祷告啊，是否真的跟我们某些不该有的东西有关，哪怕是真的是罪，也可能另外一些是我们休息不够啊，太过看重名利啊，忽略生命某些重要东西，也可能有关，所以可以反思。但我觉得这是自己反思，而不是看别人。当别人有严重的病，我们应该做的不是马上去猜测或者论断，哎呦，这个杨牧师或者这个谁有没有病，应该是为他祷告，
对对，
而且怜悯他。反思是他自己的事。
我非常同意。那你自己怎么看自己呢？是你自己在神面前
反思
的各方面反思，但是你不要乱套在别人身上。
对，
你不要说，哎呀，这个弟兄这个姐妹为什么这样不敬虔，罪人这样的犯罪，神给你这个病。如果你说这样的话呢，一方面你不懂得圣经，另外你是没有爱心，你不晓得那个全个图画，你就乱说啊。
因为圣经都常常说，因为我们不能论断他，因为他具有他的主，就是主耶稣判断他，所以我们就小心。如果看到有严重的病，你可以自己反思，但是不要把这个帽子套在别人身上，说他肯定是犯罪。那我们今天也给听众朋友一条反思题哈，杨牧师，就是我们现在听了刚才讲到有关漏症的一些的规定哈，就知道他们需要被隔离啊，需要洁净啊，十五章哈，那会不会让我们想起一个福音书一个人物啊，杨牧师？
对，这个我了解，你说就是马可福音五章那个患血漏病的妇人，她在群众里面伸手摸耶稣那一摸。
对对对，那现在我们有了立位记这些相关的背景，我想问听众朋友的是，你对这个血漏妇人她所面对的处境有没有新的了解呢？我们等着你的回应。那杨牧师，今天谢谢你跟我们讲解的三个字还是简而精，谢谢你啊。
盼望我们都跟听众朋友一块进步。
嗯，是的哈，真道分解，和你一起分解真道，一起研读立位记。我是乐意，
我是姚谦，
拜拜，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你的话语大有能力，圣灵运行充满在我心里，你是盼望我的神力量宣扬，你是我王。也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